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黑水公园的金花漫画，我们继续讲杀死 X 教授101种方法的第28集。上回呢我们讲到这个来自于我们主宇宙的炫音小姐姐啊，带着她的这个小队在一个彩虹小马的平行宇宙里边又遇到了另一支炫音领导的小队。另一个炫音呢是来自于一个僵尸宇宙，也是受到这个瓶子教授的这个教导啊，也是来追杀平行宇宙里边的 X 教授。他们呢因为这个彩虹小马到底彩虹小马世界的 X 教授是好是坏发生了争执，然后一场战斗过程当中，这个来自于僵尸宇宙的炫音，我们给他起名叫这个冰炫音了。这个冰炫音判断准确，这个彩虹小马这个宇宙啊是这个宇宙里邪恶的 X 教授制造的幻象，这里边这个彩虹小马 X 教授确实是一个邪恶的 X 教授，被这个冰炫音打败之后呢，这个他们又就到底谁是这两波人的领袖，因为这两波小队终于汇合了，这两个小队都是瓶子教授领导的小队，都是瓶子教授组建的小队。先组建的是这个主宇宙的，我们给起名叫火炫音嘛，暂时叫这个火炫音的这个小队，先是由瓶子教授组建，后来他们走散，然后这个瓶子教授又组建了这个由冰炫音组织的这个小队。那现在两个小队汇合了，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啊，打败平行宇宙里边十个邪恶的 X 教授啊。那他们现在就统一成一个战队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要选出一个领袖。结果哎，你说也是，这堆变种人这么大的能耐，就不能搞一个文斗，非得来武斗，对吧？这两个炫音打在一处，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火炫音，来自于主宇宙的火炫音呢，还挑衅，对吧？他就是想说服这个冰炫音，因为冰炫音看着太冷酷了，他想说服他，你召唤出他内心深处所隐藏的这个善良。其实正义感是有的，正义感是很有的，但是可能由于他们那个宇宙僵尸宇宙非常的恐怖跟残忍，他好像丧失了一些这个纯真，过于的冷酷，他想唤醒这个，所以他就这个怎么讲，卖个破绽，放了水，想这个让这个冰炫音收手。结果没想到冰炫音确实是下手非常狠，一个光矛，对吧，他用这个光在手中形成了实体感，一个光矛穿透了火炫音的心啊，胸口这个噗噗流血，对吧？这个时候这个侯利特金刚狼小夜行者，这对啊，这个是咱们主宇宙炫音带的这个两个伙伴呀，赶紧就扑上来营救他。当然了，上回讲到这儿结束的嘛，对吧？当然了，大家会想死没死啊，当然不可能死了，对不对？而且这个咱们这个 X 战警也好，漫威宇宙也好，这些人其实死了也没关系，对吧？死了也没关系，说不定就能复活了。而且再一个，其实就跟有时候跟龙珠说的，龙珠里边战斗死就死了，你去阴间呀，因为你对那个孙悟空卡卡罗特在这个七龙珠里边最后去了阴间还能继续练功呢，就是脑袋上多个环，对吧？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伤害。所以实际上漫威宇宙也是，也有很多是死了之后复活，因为他们也有这个灵魂体系，反正是。那这里边这个炫音作为主角，作为咱们这个故事里边的第二大部分，因为第一大部分的核心是这个镭射眼如何逃离纪事宇宙嘛。第二大部分，这第二大部分比第一部分明显要长很多呀。这第二大部分的核心就是所谓的这个中心人物，就是咱们的这个主宇宙的炫音，所以他当然不可能死了。确实他没有死掉，这一个光矛啊确实还是手下留情了。这个冰炫音这个光矛没有插中他的心脏，没有插中要害，还是手下留情了。确实是 X 战警的成员对这个如何伤害敌人而不杀死敌人是非常的这个熟练，对吧？因为这个 X 战警的第一条就是不能杀人，对吧？因为我去这个看这个死侍的电影里边，去看死侍二里边也是，这个刚力士一直在教导死侍，你要加入我们 X 战警，成为我们 X 战警的实习生，第一条记住不要杀人，对吧？所以他们有很多方法可以躲开这个要害，所以咱们这个主宇宙的炫音确实并没有死，但确实也是一个重伤了。但是等他再睁开眼，对吧？因为咱们还是以这个主炫音的视角来讲，等他再一睁开眼的时候，他们完全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对吧？因为他跟那个冰炫音战斗的时候，是那个宇宙正在崩塌，因为呢，那个小马宇宙完全是由这个邪恶的小马 X 教授用 这个意念创造的，当他被杀死之后，那个宇宙就开始了崩塌，所以他们必然要离开。当然后来没有讲怎么离开，因为里边这个平泽教授也说了，说自己这个能力有限，带不了这么多人，但是别忘了咱们还有啊贤者泰莎，他有一个可以穿越平行宇宙的机器，对吧？小夜行者也可以帮忙，他们确实还是一起努力离开了那个小马宇宙。离开了这个小马宇宙，他们又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平行宇宙呢？是吧，大家可以猜一猜。其实可以从之前的故事里看出来，他这些平行宇宙基本上全都是美国的流行文化，对吧？这几大流派，对吧？首先这个神话一派，就是他们最早去那个宇宙，这一个神话派，都是这个罗马神话的那一套感觉是。之后去了一个所谓的这个西部世界，蒸汽朋克，就是牛仔，牛仔跟这个蒸汽朋克这个风格的这么一个宇宙，对吧？再后来他们还去了这个机器人统治人类啊，机器人杀光人类宇宙，还有这个恐龙宇宙，对吧？正好最近侏罗纪公园正在热映，其实这都是美国的主流文化，就主流流行文化，就非常流行。那美国还有一派流行文化是什么呢？也就是真的赶巧了，因为今天这两天应该是说，这两天我正好在这个发布了消息，说这个召集大家有没有兴趣一块儿来玩这个《魔兽世界 8.0 的。对，他们就到了一个类似于《魔兽世界》的宇宙。其实也不能说《魔兽世界》这个宇宙，这个是他们的什么主流流行文化，确实是他们主流流行文化的一个主要构成了。但实际上更大的代表，类似于《指环王》啊，然后什么什么的这种中土世界的感觉。但为什么我在这说这是一个魔兽世界的平行宇宙呢？因为这里边的反派叫巫妖王，而且特别逗的是，这个巫妖王带的是亡灵军团。其实他这个亡灵军团也都不是骷髅了，但确实是食尸鬼这个系列，因为一会儿要讲到这个跟炫音的技能相关，跟炫音的一个技能是有关的，他们是这个食尸鬼。因为食尸鬼怕什么，对吧？玩过魔兽世界的人都知道，对吧？食尸鬼是怕圣光的。这个主宇宙的炫音醒了，一看周围，对吧，已经是古堡了，古建筑古堡，但是已是残垣断壁，然后周围呢是一堆类似于小夜行者这样的这个原住民。这个小夜行者，这个蓝色的皮肤，尖尖的耳朵，对吧，这个四个手指，三个脚趾，然后这两个朝前，这个三个脚趾还是两个朝前一个朝后，然后有尾巴，对吧？但是这个里边的这些小夜行者不像跟这个炫音他们一块儿在一起的这个来自于机器人杀光人类宇宙的这个小夜行者，那个小夜行者很高科技嘛，就是还穿着帽衫，非常酷，一看就是一个科技男孩。这些小夜行者脖子上戴的是这个兽牙，一看还属于这个非常原始的状态。这些小夜行者就不是一个了，是一群，一看就是他们原住民。这群原住民的小夜行者正在照顾这个主宇宙的炫音。朱宇宙的炫音一看自己身上打着绷带，胸口都给缠好了，包扎好了。他在扭头一看的时候，发现那瓶子教授在旁边呢，他就赶紧问了，说这个泽维尔我们在哪儿呢？结果呢，这个瓶子教授没回答，瓶子教授在那儿冥思呢，没有理他。但是这个贤哲发生了，贤哲也在这块呢。你发现没有，打仗的时候是那帮人去，这个留守基地一般就是瓶子教授和贤哲呀。贤哲在这搞后勤呢，看着这个主宇宙的炫音。贤哲就搭话了，贤哲说什么呀，就说的我们掉进了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在这个天空当中啊，我们坐着这机器来的嘛，然后这个被一个魔法能量给打中了，从那之后我们任何的电子设备就不能使了，对吧？我们现在没法定位啊，没法通讯啊，这些东西都不能用了。这个贤哲和主宇宙的炫音正唠嗑呢，没聊两句，突然听见外边喊杀震天呀。什么叫外边啊，对吧？他们虽然是残垣断壁，但有一个里外空间感，那只是原来的这个石头房子顶被炸掉了，或者说他们现在我感觉像是躲藏在一个堡垒，一个破败的这个石头堡垒里边，但是已经被炸烂了，那依然有一个里外感了，就外边一看就在战斗。炫音赶紧过去看看，说我得看看去怎么回事。然后这贤哲就说你受伤了，别动，你受伤了，而且这事儿不归你管了。这炫音凭什么不归我管呀、啊、对不对？我是队长。他忘了他之前跟那个冰炫音俩人掐的时候就是争谁是队长，他掐输了，对吧？他打败了，那他输掉了自然也就输掉了队长的头衔，现在谁是队长？那是那个冰炫音是队长了。咱们这个主宇宙的火炫音走出 这不能叫走出，应该是跑出，我觉得是跃出，一跃而出，跃出这个残垣断壁，看一看，他们是在一个小山坡上，顺这个山坡往下看，我的天，山下那真是人山人海的一场乱斗，怎么一场人山人海了，对吧？敌人多呀，这个啊，咱们这波的好人可以说好人就这么几个，对吧？谁呀？这能说谁就那几个都上了，除了瓶子教授和贤哲泰沙俩人跟屋里边一个冥想，一个修机器，剩下的全上了，对吧？豪利特金刚狼跟海格力斯两个人，感觉这两个相爱的男人携手在一起，那简直就是攻击力翻了不知道多少倍啊！真是这个也算是男男搭配干活不累。这两个人一个是抡起他这铁拳，我看这个海格力斯也没使他那所谓的金晶棒子，用这铁拳就开始抡。然后这个豪利特金刚狼呢，这两个金晶的爪子出来也是左突右杀，打的是什么呀？打的是跟小山一样高的两个。不是两个了，是一群，就他们两个正在面对两个，然后后边还有很多这个蓝颜色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是兽人也好，还是我觉得他是这个算是这个亡灵系的这种大妖怪，但是他现在在这个宇宙里边，他是为了一些后边的章节好表现，他把这个巨魔和食尸鬼就化成一类了。这个海格力斯和豪利特金刚狼两个人打倒了眼前这两个小山一边高的巨魔，后边的巨魔又冲上来了，对吧？就是前仆后继，除了这些巨魔，这巨魔大个的巨魔啊，兽人也好，巨魔也好，他们的这个下边，他们非常高啊，就跟人一边高，还有其他怪兽呢，还有的就是。我觉得就是食尸鬼了，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半兽人也好什么的，就是这种魔兽世界里边能感觉出应该出现在这个冰封王座附近的这些妖怪了，这些人也是穿着盔甲的，然后带着骨头的，就在往前蜂拥而至。那这个谁在对付他们呢？那就是黑人的这个镭射眼，黑人这镭射眼从眼睛里发出红色的镭射光，也是一扫一片呀。而这个冰炫音，对，我们的这个来自僵尸宇宙，现在这个整合之后小队的队长冰炫音用着他这把冲锋枪，但是这把冲锋枪我始终觉得打的不是子弹，打的是他的光能量，他在用枪转化他的光能量，用他这个光的这个冲锋枪正在扫射，突突突突扫射这些冲上来的这个前仆后继的这些食尸鬼。其实看到这些还好，但是什么呢？炫音看到了，我们这个主宇宙的火炫音看到了一幕他最不想看到的。他一直来讲这么多集，对吧？前几集吧，怎么走散的呢？他怎么走散的？后边他跟这个走散之后，他们是去为了找小夜行者吗？始终他就是要强调一条，就是小夜行者你不能杀人，你还没到18岁，对吧？因为豪利特金刚狼也跟这个你记得没有？就是这个西部世界的这个平行宇宙里边，这个金刚狼豪利特金刚狼和小时候自己那个小詹姆斯金刚狼说了一句话嘛，18岁之前不能杀人，他保护孩子保护的不只是肉体，还保护的是你的精神，你怎么能杀人呢？但是现在不希望看到的一幕出现了，这个小夜行者拿着一把尖刀正朝一个食尸鬼的头上捅去，虽然这个食尸鬼是坏人，这个食尸鬼是妖怪，但是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也是一个生命体，你小孩依然是不能杀的。咱们这个火炫音急了，对吧？它代表着美国主流核心价值观呀。美国主流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保护孩子，对吧？保护孩子这件事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真是这样。这美国的很多影视作品，包括我跟一些在这个美国常住的朋友聊，就是美国的电影，你仔细看，来回来去宣传的核心的一件事就是保护孩子。我曾经看过那个是 CSI 的迈阿密片里边，这个他们这个老大，对吧？警方老大就非常的这个遵守法律，但是他在有些集里边也违反法律去杀人。什么集可以违反法律杀人呢？就是这个罪犯是在伤害小孩，那就打死你，对吧？他们觉得你伤害孩子之后，你为了解救孩子，你可以做任何事情。那现在这个，当我们的火炫音看到这个小夜行者正要开始行凶杀人的时候，就急眼了。就虽然身上有伤，那也是冲了上去，一记光波把这个食尸鬼 给打飞，然后把这小行者给瞪过来，就说你记不记得豪利特说过什么？说过什么呀？十八岁之前不准杀人。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在这块儿居然要开始杀人了？其实他这意思就是，你这个冰炫音，你这个新队长，你就不称职，你怎么能让孩子杀人呢？就在这个火炫音教育小夜行者的时候，又一个巨兽巨魔过来，从后边抱住了炫音，抱住了炫音，炫音就感觉危在旦夕，身上还受着伤呢。哎，这些战友在这儿呢，其实有什么可怕的，对不对？海格力斯、金刚狼这几个猛货在呢，这个金刚狼、豪利特、金刚狼从后边就是一个鱼跃飞沙，然后一个十字斩，把这个巨魔的脑袋剁掉了，同时说了一句话，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就是对应前边这个炫音说的。前边炫音不是说金刚狼告诉这个小夜行者十八岁之前不能杀人吗？这回这金刚狼自己来解嘲来了，来说这东西视情况而定，对吧？现在等于现在情况紧急，杀点人没关系。这个炫音非常不高兴，这个主宇宙的炫音火炫音非常不高兴，完全感觉自己的队伍非常的有爱，非常的友善，被这个冰炫音给带坏了。他就指责自己的前队友，因为他毕竟是豪利特金刚狼的前队长嘛，老领导还是有一些风范的。这个老领导就说了，说你在帮倒忙，豪利特，你知道吗？我们是要来杀十个邪恶的 X 教授，杀十个邪恶的泽维尔，你在这儿跟这些人纠缠什么劲，对不对？我们并不是要干掉眼前所有挡路的东西，你实行斩首行动啊，你跟这儿打没完没了，你还让孩子杀生，这多不好啊。结果这个豪利特金刚狼完全不听火炫音的话了，完全不听火炫音的话，又冲回了这个战斗当中，又冲回了这个怪兽当中，又开始继续的斩杀。然后这一幕被他的男朋友，对吧，大家得习惯了啊，这个詹姆斯，这个豪利特金刚狼他的男朋友是海格力斯。海格力斯看到金刚狼冲杀回来，说这才是我爱的豪利特。哎呀天哪，这一切让这个火炫音非常难以接受啊。这个火炫音就跟他们说行了，我跟你们玩够了，你们现在所有人都躲到我身后，我听着有一种大姐头的范儿，都躲到我身后，不管你是大力神，你还是金刚狼，还是你们的这个新队长，全部躲到我身后。这个时候这个新队长冰炫音上来就瞪着这个火炫音的手，俩人见面就得掐，真是冰火不容啊，就说你是想害死所有人吗？意思我是队长了，你不要发号施令了。这火炫音说放开你的手，不然我把你脸上的星星抽下来。因为这个来自于僵尸宇宙的这个冰炫音脸上有一个星星标志，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因为这个炫音本身在主宇宙经常脸上会画这个星星标志，是他当年在当这个的士高女王，他以前的这个，因为炫音有的也是比较早了，他在以前的这个很多漫画里边，他还不是现代的曲风，他还是这个以前的士高比较火的时候，他是的士高曲风，那会儿脸上会画一种星星，霹雳舞感觉是，对吧？他说你要再废话，我就抽掉你脸上的星星。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俩人又开始要内斗的时候，这堆大妖怪二妖怪的又冲上来了。咱们这个主宇宙的炫音，我就跟你讲，还是艺高人胆大，心里边有谱，一把就把所有人就都给扒拉到自己身后了。为什么呢？这个火炫音心里有底，他已经看穿了敌人的弱点，你一个一个杀，对不对？你拿冲锋枪突突一枪才能打死一个，你看看敌人是谁，对不对？敌人是食尸鬼，敌人是亡灵系的，你是谁，对不对？你可以控制光，圣光是不是一种光？那些圣骑士心中的光，用圣光净化他们呀。于是乎，主宇宙的火炫音就把所有的队友拦到了身后，然后伸开双臂，两只手聚集着新的这个光的能量，对吧？它可以控制各种光能，用声能转化成光能，它体内蕴含着这些能量，可以转化出不同形式的光，对吧？一般打人可能那就是激光，也可以说是实体光，也可以像上一集这个冰炫音似的形成光毛实体化，但是这次在它两个手心当中凝聚出来的是如同太阳一般有炙热光芒的神圣的光，这种如圣光一样的圣洁的光芒从他的指缝当中这种散射出来，刺眼。他对后边的战友说，兄弟们闭上眼吧。 然后两只手高高举起，并没有把这个光能散射出去，而是形成了两个非常强的光源，就像小太阳一样向外散射着这种对吸血鬼、对食尸鬼、对这些巨魔最具杀伤力的神圣之光。